诗篇，化悲哀为喜乐。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做个走天路的人。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地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再思想一首诗，诗篇84篇，诗篇84篇，请我们仍然打开这首诗篇，我们来看诗篇84篇。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是一个做个走天路的人。诗篇84篇是一篇朝圣的一首诗歌，那他们带了自己的妻子，带了自己的儿女，跟他们的朋友一同走这个山路到圣城耶路撒冷去朝圣。在这朝圣的过程中，他们走山路会有危险，走山路会遇到崎岖不平的地方，也会有黑暗的地方，会有强盗遇到。他们一同手牵手走这段道路的时候，他们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中仰望了神的殿。神的殿是那么的庄重，神的殿是那样的值得我们在里面愿意长久的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思想，当他们唱这首歌，然后到了圣城的时候，他们敬拜赞美，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一方面带到他们生活中间经历神的经验，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把自己的经历跟那批没有去过的人跟他们分享。所以一个属于神的社团里面，因为这一批朝圣的人，每年去朝圣的人回来，而得到了坚固。所以我们从诗人的这首诗里面，我们来思想，你跟我今天怎么样做一个走天路的人。诗篇84篇，让我们学习诗人能够做一个朝圣的人。那诗人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得出来，也许不允许他再去圣殿服侍了，所以他回想过去，那到圣殿里面服侍，去到那边去敬拜的时候，那种喜乐 因此他羡慕，他羡慕的时候，他就把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表现出他爱神的殿，愿意与神同住，表现出他力上加力来走这条经历这条天路的时候，神怎么样加给他力量，使他蒙福。也同时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成为依靠神的人，依靠神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朝圣是古时候的一个参加节日，是古时候的一个圣徒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借了朝圣，他经历到跟其他信徒一同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那种美好的一种光景。借了朝圣，我讲了，他把这些经历带到生活中，也借了朝圣回到自己的地方，能够鼓励他那个地方还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有这个福气去朝圣的这批人，一同在那个地方过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当我们思想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你跟我可以变成一个朝圣的人，不但能够渴慕与神能够同住，能够有享受到那个喜乐，同时呢，我们实际生活上我们来操练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然后同样的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能够借了同行，借了同住，与主同住，我们能够成为每天依靠他的一个人，就像于这八十四篇最后的时候他的一个祈求，十二节讲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当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首诗篇有至少有一个字重复了三次，有福有福有福。在诗篇中间或者在任何段落之中，我们在旧约里面要看到这边重复诗篇里面有三次讲到有福的是很少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很少的一篇诗篇中间讲到三次的有福，是一个完全有福气的人。希伯来的文化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到，知道之后读他的诗篇，读他的书呢，读圣经呢，更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讲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三次？你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四次的？没有，三次。所以希伯来的诗歌里面这三次是一次两次三次的加强，是一个最高潮的时候。也可以讲这些诗篇让我们看到，当一个欲心里面向往了神的居所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当一个人不但是只是向往，而且是实际生活上能够操练与神同行的人，是个有福的人。当这个人能够不但思想与神同住，不但能够实际生活上能够与神同行，而且呢把他的生命依靠在，第十二节讲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这人能够得到完全的福气。所以你跟我可以思想到这个诗人，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借着他的经历来写这首诗的时候，希望能够帮助你跟我。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至少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来看是一个朝圣者的盼望，你跟我的盼望到底寄托在什么地方。第二个让我们看的时候是朝圣者的经历，你跟我的经历里面有没有像这个诗人的经历这样是一个走天路的人的一个经历。第三个你跟我所祈求的一个祷告是什么，我们看朝圣者的祷告。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只要你肯尽上天路客的责任，莫想永生，而且呢凭着信心走天路，神绝对不会让我们走这条道路会使我们疲乏，而且他让我们越走越有力，并且呢能够有天上所有的福气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走天路的人。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朝圣者的盼望。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要渴慕 你跟我要渴慕朝圣者的盼望，你跟我的视线必须要更新，我们必须能够有一个视线，我们必须心里面的一个渴慕是渴慕了，渴慕是什么？渴慕神的居所。我们来看这首诗啊，那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节里面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呢，第一句话里面开门见山，他就跟神讲出来他心中渴慕的是什么。渴慕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居所，你的居所。我们在这个八十四篇里面，我们刚才讲的用三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八十四篇呢就分三段。那第一段呢，我们很清楚的第一段，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的都是居所，讲的你看在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鱼象比喻，讲到麻雀跟燕子，他们呢讲到的是窝。我们看到在八十四篇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愿语，讲到耶和华的居所，讲到耶和华神啊你的祭坛，讲到麻雀的跟燕子他们的窝，讲到了你的殿，这些都是神的居所，都是诗人用了各种不同的鱼象来形容到神的居所。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人，他们所向往的是神的居所。你看他这边第一节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神的居所希伯来文是 Ma'on 这个字，所以他讲万军之耶和华，你的 Ma'on 是何等的可爱。这个不单单是八十四篇的作者这样，我们看到诗篇其他的作者，我们看见诗篇老摩西所写的，摩西写的九十篇第一节讲，他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Ma'on居所，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居所。那有很多的形容词可以讲到这个居所，这个居所对于大卫讲是我的 hiding place。是我一个躲藏的地方，我要隐藏在你躲避在你翅膀的荫下，直到忧伤过去。这就是诗人一个走天路客的他的心，他的心是什么？心在向往了神，那个神是他的什么？神是他的 Ma'on， 神是他的居所。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天路客，你要蒙福，你要得到全部的福分的话，你要有诗人的那个想法，你要有诗人那个心里面从心发出来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把他的耶和华神当作我们的居所。在这首诗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很多个特点，这首诗里面希伯来文的诗啊，希伯来文的诗呢不像中国的诗，我们中国的诗啊，我父亲是个诗人，我父亲是中国一个文学大师啊，他是诗人，他写诗的时候呢，他要押韵，希伯来的诗对押韵这方面不是最重要的啊，希伯来的诗呢，讲到对句的时候，两句出去，第一句、第二句又重复相同的意思，那在第三句三连句出去的时候更强，那个。力量更强，诗篇第一篇你就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完全是三个对句出去，就是很强的力量，意思都一样的，一个比一个接的强。这个你懂得诗篇希伯来诗篇的时候，你会欣赏它的美。希伯来诗篇还有一个美呢，里面用了很多的鱼象比喻。为什么我们喜欢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呢？比喻，我们就好像草场上的羊一样，当我们想到在这世上的生活的疲倦的时候，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躺卧在青草地上，鱼象，这个呢充分的利用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这个诗人希伯来的诗人是用想象力，他用的是对句连句，而且呢他用着一些字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 上一堂我们也讲到，用了交叉的配列的诗，是交叉配列的。我们刚才我这里用一个手势来比，什么叫交叉？交叉配列，对不对？我这边左手拿了四个手指，那右手拿着四个手指，当我们这样排的时候是交叉配列。为什么交叉配列？这个甲乙丙丁，这个呢我们看到，那这个呢是甲，那这个呢是甲乙丙丁，这样配，小拇指跟小拇指是对称，这个跟这个对称，最长的这个两个对称，而在中间的这个是最强的意思。当你这样交叉排列的时候，诗人就是要把最中心的意思放在中间。这些都是希伯来的诗，跟我们中文的诗不一样的，每个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看到有交叉配列的诗啊，有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有交叉配合的诗。在这里面让我们来看到他意思的时候，就可以从他的笔法里面描写出来，让我们看到意思。我们看到一个朝圣者，我们要做一个朝圣者，做一个走天路客的，我们要有他能够渴慕朝圣者的盼望。那朝圣者的盼望是什么？对神的居所的渴慕。我们看到了这边讲到的居所，第一节居所，第二节讲到院狱，第三节讲到祭坛，第三节讲后呢讲到房屋，讲到窝，讲到殿。这边都形容各种不同的方法，用各种不同的鱼像来形容神的居所。因此我们可以讲，这个焦点是放在神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神自己就是我们安息的地方。那我们对这个诗人对神居所的渴慕，渴慕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渴慕他，渴慕神的居所，这个 Maon 是为了要敬拜他，为了要敬拜他。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看到一个居所，一个家，我们都希望回家，都希望回家啊。21世纪更加的严重的一个病就是什么？孤单。孤单的人回到，希望外面累了回到家，回到家里面，家里面得不到，孤孤单单只有一个，回到家里面又觉得太孤单，又想出去，出去之后又觉得孤单，想回来，回来就是家里面就是一个人。所以家等于是我们的窝，回到家里面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安息。那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窝，不单单是在回到家得到安息平安，而且呢，我们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是我们得到保护的地方。到神的居所是为的是敬拜他。为什么是敬拜他呢？我们从诗人的诗里面看得出来，从第一节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他对神三次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三次的讲到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这边讲到的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他这边称呼我的王，他知道神掌管了他，他承认神的全权。因此在这边讲到我的王我的神啊，他是一个对神的称呼里面，我们看出来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是什么。神是他的王，神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对神的称呼里面我们看出来，他把耶和华当作他的居所，是为了要敬拜他，因为这是他的王。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看得出来，他把神当作他的居所，也证明出来是他要敬拜他。我们看出来他在这边用了几个字，他讲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肠子跟我的肉体，这加起来代表了我的全人，我的一个全人。那我们中国人讲，哎呀，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连我的女儿在美国生的，中文不好，她都知道她。我每次她一见到她抱她的时候，她就讲，哦，我是你的心肝宝贝，对不对？那这句话，这句话呢，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的啊，那是心肝呢。那犹太人讲的，你是我的肠子，你是我的肠子，就是你是我的心，我的肠子渴慕你。 心肝宝贝，跟中国人讲的一样。所以这边讲到了我的心肠，我的肠子，我的肉体。心肠是代表我这个内在的，我的内在，我的外在，全人在渴慕了你，所以这是一个全人的敬拜。走天路客，一个朝圣的人，把神的居所当作，把神当作他的居所，是因为要敬拜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渴慕的心？把神当作是你的居所，你也是为的是要敬拜他。那还有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原因呢，你跟我都知道的，我们也刚才也提到，对神居所的渴慕是为了得安息。这边他又用了两个鱼像，这边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他用了两个鱼像。这个第三节用的鱼像呢，一个是麻雀，一个燕子。我们知道这全是野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喜欢抓麻雀，喜欢抓麻。后来我到了美国，那啊读完了我的书，我到大学去教书的时候啊，我到第一次教书。第一次到美大学教书，那我是学设计的，所以机械设计的，我就到北卡州。北卡州呢，他一下子叫我教五门课，特别有一门设计的课，我就叫他们训练他们设计，训练他们设计啊。我讲你们来设计，给你们个功课，一个鸡蛋，你包装。包装的我给他呢，重量是多少，你不能超过这个重量，你不能超过这个蛹体，大蛹体在这个范围限制之内，你怎么包装都可以了，你从四层楼甩下来，这个蛋不会坏。设计好了啊，他们很兴奋，大家设计。然后我给他们一个弹簧，这个弹簧是什么呢？打老鼠的那个 mouse trap 上面一个弹簧，打老鼠那个弹簧，你用这个弹簧你造成一部车子，我们来比赛看哪个车子跑得远，就是个动力，就是个弹簧。好了，我后来在想了，哎呀，我在想不出来，一天要设计的课嘛，要动他，要使他们，我只是动一下脑筋，他们要去做了，我就想，好，这样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专门抓麻雀，我是想了，你们呢，搞一个笼子，抓麻雀，抓那个松鼠，装在盒子里面，你们的设计呢，因为我家的后面那个松鼠实在很讨厌，那专门给麻雀吃的那个东西都把它打翻，所以我就想了，好，你们去抓来了之后，以后这些多实验的东西我都放在家里面来抓松鼠。好了，我就你们去设计，是设计好的，那成果很简单呢。那当然我是很久之前教大学的他们呢，那美国学生很可爱的啊，那个地方不会骗人的，所以呢你自己放在那边三个钟头，你抓到多少你登记一下，那我看你抓到多少就给你分多少啊，这样好。我怎么发现，哎呦，他们好高兴的，大家去设计去抓麻雀抓松鼠了。后来呢，这个旁边一个教授后来听到了，说，哎，这个 Dr. Lee 这个是做的 project 是来抓麻雀松鼠啊，哇，他就跑来了，说他这个人很好，他讲听我的英文名字听，他讲这个要小心一点哦，他讲有些啊维护动物的人，到时候啊到工学院来告的话很麻烦呢、他讲他们是保护动物的人，你这样去教学生去抓麻雀松鼠的话，给他们知道不得了了。所以我从那一次之后呢这个就没有，但是呢他们真的报告上面是一组啊，三个人一组啊，这个人抓了四只松鼠，这个人是，但是我讲你们都要放掉的啊，只是抓的时候好兴奋，你知道麻雀跟燕子全是野的东西。你看呢，这个诗人在这边讲到什么，诗人在这边讲到麻雀为自己找房屋，燕子为自己找抱雏之窝，表示说这些流浪的人能够在神那边找到了归根之处。这个诗人用这个描写，这句话真是好，流浪的人在神那个地方找到归根之处。我这个时候就想起来有一个影响西方最大的一个人，那这个呢我可以讲是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在他的最有名的忏悔录里面一开场白是什么，这句话很有名，这句话大家都知道的，他讲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 我再说，在他开场白最有名的忏悔录里面，开场白里面这样讲：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讲到了奥古斯丁呢，他我们可以讲他跟他就是像个麻雀，就是像个燕子，就是像个松鼠一样。这个奥古斯丁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在当初的北非，在 Carthage 那个地方啊，读书的时候，他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毛病，放纵性。甚至有两个妾，甚至于跟妾都生了小孩。这个人绝顶聪明，绝顶聪明。但是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好的母亲。我们今天中间有很多做母亲的，也很多也准备以后做母亲的，有很多呢，马上要生要做母亲的，为你的小孩，你要能够像奥古斯丁的妈妈 Monica 一样的话。这个他知道自己的小孩聪明，但是知道自己小孩最大的毛病情欲，这个是沉沦在情欲里面。所以呢，他就为他祷告，我中天为他祷告。结果他大学毕业了，结果毕业了之后怎么，他米兰，意大利的米兰请他去做教授，到米兰大学去教书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妈妈陪他去之后，到米兰的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听哪个教会讲得好，比如说讲到巴黎来的时候，到每个教会都能听哪个牧师讲得好，一听到怎么样，听到米兰的主教 Ambrose 讲到，哦呀，这个 Ambrose 讲到是有名的，一听到好他就讲 That's it， 这个就是我儿子的教会。他的儿子就是怎么样，在米兰 Ambrose 的教会之下，当然有一天，哦，他的得救在他忏悔录里面也讲，他得救有一天在树的底下呢，那听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声音，好像小孩在唱歌，拿起来读，这首诗歌一样，顺手就拿起来了。他的圣经在旁边，拿起来读的时候，刚好。他拿起来读的时候，刚好他一翻他的圣经，就是罗马书13:14，一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好神针对了他的情欲讲了一句话，当时就得救了。所以他能够在忏悔录里面讲什么？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当他得到了神的时候，神耶和华，你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把神当作他的马王，整个改变了。他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之后，一刀两断，情欲跟他一刀两断。你知道今天天主教圣职人员传道人不能结婚，大多数是受了什么？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奥古斯丁一刀两断，情欲跟他分开。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一改变，生命改变之影响，他能够改生命的改变。你跟我必须有一个，要做一个天路客的话，做一个朝圣的人的话，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我们要仰慕神，把神当作我们的居所，神当作我们的居所。我们渴慕神的居所是为了要敬拜他，我们渴慕神的居所是为了要得安息。今天你跟我把我们的物质的家当作我们的居所，你能够得到满足吗？你能够得到满足吗？你的家里面装潢的非常的好，你仍然孤单，但是你的家里面如果是耶稣基督做你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安息。神能够使我们的居所以神当作我们的居所的话，就像保罗所讲的，在哥罗西书3所讲的2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看到诗人有这颗心， 把神当作他的居所，这是一个蒙福之道，渴慕神的居所。我们看到诗人在这边讲到了有三个有福，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的第四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敬拜你，他们呢又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安息。你跟我要默想永生，我们的心智要常上看，学习有朝圣者的盼望。我感谢主，这几年来能够让我越来越有个心，我的侍奉，我的机构的侍奉也是越来越专一，越来越目标导向，越来越针对了，针对了，要清楚神要教我做什么，为了一个目标，要使神的心喜悦，要无论做什么使神的心喜悦，我渴慕神的居所，要做一个朝圣者，盼望能够与神同住，与神能够同住，与神同住，能够在他里面敬拜他，赞美他，与神同住，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他所赐的安息。450年前，这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讲，我们感恩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善用今生，莫想永生。善用今生，莫想永生，是我们感谢神、感恩的最好的方式，最可以使神喜悦，我们也自己能够蒙福。